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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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I d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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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Yes, I do， 我是小蛋。就是每个人啊，对自己呢，我相信都有一个规划，就是不光是从情感方面的，各方面可能对自己都有一定的规划。但是啊，就是你规划的再好，总有出其不意的那一天啊。比如我今天就是，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出现在这个情感类的电台里边，
出现在一个相亲节目里。
是从来没想过，我这算不算是上了这个恋综了啊，是吧？所以，今天跟我一块儿来做这个节目的除了我以外啊，还有这个张老师还有一花老师。
蛋总，咱以后能不能叫我杨姐，或者是叫我张平建也可以。
没问题，张老师啊。好的，张老师。
大家好，我是张平建。
我是一花
呱。先让蛋总先自我介绍一下，是吧？
对，
就是很多我们电台的听友，就是知道蛋总的蛋塔啊，知道蛋塔的就知道蛋塔有多牛逼了。不知道的反正你听吧。蛋总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
谢谢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多厉害。小蛋，小蛋叫小蛋就行啊。那个性别男啊，身高176，体重74，体健貌端，有不良嗜好。
不良嗜好这块可以不用说。
不用说是吧？就是平时小小的抽一根烟，大概一天就一根的量。暂时呢是无业，但是可能这个状态会维持一段时间。因为我之前多次的提到了这个事儿，就是我们那个行业已经不要我了。甚至于我最后放弃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开始就是投简历这个事儿我已经不做了，因为我投了几百份简历，基本都石沉大海。最后呢我选择了一个去做外包。然后我就加了若干个外包的群，他们在听到我的年龄以后呢就不理我了。
不理你了。
基本都是这样一个流程。然后刚才咱们聊到就是关于我就业方面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一上来是以职场开篇的啊，我就接着这个职场的问题往下聊。
可以。
因为之前你们问我还要不要在广告行业工作，我说了这个主动权肯定是不在我的。所以呢我就去面试了另外一个地儿。这个地儿有好处，因为它是高尔夫球场。然后平时呢以前就是瞎打两根。这个他招聘的岗位是什么呢？就是厨师。
厨师
。因为我。
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
因为我比较热爱做饭。这个之前因为听过以前那些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比较热爱做饭。正好呢他在球场里，我一想那平时是不是没人的时候我可以随便
打两根。
随便打。人家说这个要求可以满足，没有任何问题。平时没人您随便打。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他这个招聘要求，工作日是给内部人员做饭，因为有工作人员，休息日呢是给这个顾客做饭以及工作人员做饭，这些都是早中晚的，节假日呢是给来培训的小朋友做点点心，然后以及和内部人员的饭，都是早中晚，
这活挺多呀。
我说就是我好像把这仨加一块是不是没有休息日啊？他说对，没有休息日。
他这给多少人呀？总共是
内部人员一共十几个人，但是这个顾客呢不一定但是他们是可以预估的，因为他们这个是一个练习场，也带那个正规的那个打洞场，但是每天能接待的顾客，因为他是分时段的，所以是大概能预估出来。我一想吧，就好像是没有休息日。他说对，没有休息日，回答的非常坦然。我想那就别耽误人家了呗，就这个我好像有点接受不了，尤其他那个地儿比较远，在顺义，然后我现在呢就是经常的会照顾一下父母，因为毕竟年纪比较大，所以我一想离得太远了，我们家在丰台，这正好是一个吊脚。我说就还是算了吧，可能我现在要接受自己无业的这么一个状态，毕竟已经接受了若干年了。还好就是之前早有预料，因为我在以前的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看到35岁以上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大概呢，我也能明白，我35以后是100%会失业。所以我会自己给自己就是预留一些生活成本。还好就是现在还有口饭吃。 在其他方面呢，就是多做点播客，发挥点余热，也就这样了。
但是我觉得35岁，他应该是一个互联网的所有的这些公司的一个坎儿吧，算是。
这应该怎么说呀？就是35这个，您要说多了，我怕您这节目就没了啊。就是咱们就点到为止的说吧。就是因为有很多企业，他招人的时候他是奔着冗余去招的。
嗯。
比如像今天咱们看到，应该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吧，就是飞书是吧，开始裁员。
嗯。
就是您要大概知道那个体量，你就知道他的人，就是他的这个人力构成是很不健康的。他有8000人，就这么一个东西，他有8000人，然后呢，他有很多服务甲方的团队。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团队就服务一个甲方就能占到200人，这是非常不健康的人力构成。那一开始为什么招那么多人呢？是吧？这个我就不方便说了，就是大家只能去议会，所以就导致现在裁员会裁的比较猛，就不光是他们家一家，很多家都开始，是吧？就是前两天那大表格大家也都看见了，我就不多说了，是吧？这个只是一个开始，现在正在慢慢的蔓延到其他行业。
大型是不好是吧？对，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老师那个搞了一个新的播客，播客的名字呢也非常之好，叫搞来搞去。
我听了我觉得非常好、
啊、
学到了很多。
谢谢，
对对。
谢谢。
然后而且这个播客主要讲的就是行业经验嘛、
嗯、
对吧？我觉得在这个一个全民自媒体的一个时代，然后还是非常有那个使用价值的。
对，而且还有好多面试的经验。
对
对
对, 对，
欢迎大家去订阅一下。
哎，今天就是好像跟面试有一定的关联。
嗯
啊、
哦，
今天这个面试好像是不是针对企业？
哎，等会儿等会儿，大强老师，你这算单飞了吗？你这？
你先告诉双飞是什么样？
就不是你之前你不跟人家黑水路吗？是吧？你现在你自己另起炉灶了，你这是吧？另立山头了，你这？
是敌台给你钱了吗？你这么分裂我们，搞这个阶级矛盾啊、是这样我。我其实我们之前录黑水的时候吧，因为有一定的档期，就不是我们每期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所以我很早呢我就想，既然这样的话，我又比较爱说话，就是说通俗点就是贫，那其实可以自己做一点内容，包括我毕竟小小的有一些经验，所以就想分享一下。
哎，那行行行啊，进主题了，进主题了啊。今天的主题呢，就像刚才那个蛋挞老师说的啊，跟面试有关啊，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主题了，就是在相亲状态下如何快速筛选与了解对方。
嗯
嗯，
您先定义一下这个快速是多快。
我觉得见个3-5回就差不多能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处对象，能不能推进关系了吧。
哦，就是3-5回就这样一个频率是吧？
我还以为是
是
见第一面3-5分钟就能判断出来呢。
三五分钟就有点夸张了啊，就是6分钟吧。因为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主题吧，它是双向的。
对，
就是您如何能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自己，对吧？
对, 对, 对。
或者说这个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秉性，这是一个双向的东西，取决于这两个人，就是。
嗯，
咱们这儿接的一般都是男女之间的是吧？
对
啊，没有什么女女或者男男之间的是吧？就是
这到时候再说吧。
啊，
现在咱们这个当量还没到那块儿。
没到啊。总之就是取决于这个相亲双方各自的水平。
嗯、
比如说有一方这个演技非常强的话，
嗯、
那可能这个判断过程就要久一些。
对，就拉长一下，所以还是准确一点，然后把这个时间线拉长，然后更详细的、更仔细的来观察和评价对方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
但是呢，就是我据我了解啊，因为我对您这个行业，因为我老是在影视作品里看到您这个工作，我实际生活中就是您是头一个我直接接触的这个行业的人
啊。
比如说我对这个行业所有了解都基于之前那一部老的电视剧，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就是赵丽蓉老师演的。
我看过。
天元婚姻介绍所。啊，您看过这个是吧？
我有印象，那会儿我还挺小的呢。嗯，
还有跟那个李雪健老师，他们一块合作演的这个，因为婚介所呀，这是一个特老的词儿，
嗯，
咱们北京地区基本听不到了。我之前最后一次听到这个词儿，还是之前我在天津住，因为我为了躲那3年的某些事儿，我就躲到天津去了。
嗯、
然后在那些地儿还能看到婚介所，
哦、
哎，婚介点儿理发，
啊、
哦，就是可见这个婚介这个职业已经不用单拎出来了。他跟这个理发师可以是两个人并一个人。
哎，我跟你说，社会资源广泛的人都可以做婚介。
啊，就是您这边主要是您这边跟 HR 的区别其实并不大，是这意思吧？
嗯、
或者说跟猎头的区别并不大。
对，就主要是看你这个思维怎么扩展。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热帖，就是他们会找离婚律师相亲。
啊，因为可以傍到一些
对，然后因为他打的官司，他知道呀，当事人什么样，好沟通不好沟通是吧？然后这把离婚官司之后，就是分了多少钱什么的。
但是这个呢，就是仅仅作为段子、
嗯。
如果你真这么操作呢，就是有可能会涉及法律问题。因为毕竟他会签保密协议啊，这个咱们就当段子看啊、就是
我当真的了，我说哎呀哈，我说真是啊，
应该当律师
打败你的，真的不知道是谁，知道吗？
啊，应该当律师是吧？因为这东西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就是很多正经的工作，就是正经的工作者往往会被爱好打败，因为爱好这个人他生活压力可能会较低一些，
嗯嗯，
那他投入的情感或者投入的精力往往会更多，钻研的会更深一点。啊，咱们就是说回刚才那个啊，
说回来，然后蛋挞老师确实没见过什么世面，对吧？
确实、就是
没见过什么世面。
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有点，
我给你打开一下眼界，
有点那个行为艺术了，因为我没有相过亲。
啊，没关系，没关系，咱们这录播课嘛，是吧？今天也不给你征婚啊，
好，
啊，给你打开一下眼界，好吧？
好，您请说。
本期的灵感来自于一位听友，
嗯
啊，一个小姑娘，那半夜差不多凌晨一点左右吧，加我在我微信。正好我没睡呢，没睡呢，然后聊一聊，那个他说他现在有一个相亲对象，然后那个说是两个人见过两回，但是这个对象呢对他的这个反馈不是特别热烈，
嗯，
啊，我后来我其实这种事儿太经常了，这不就明显人对方没看上你吗？是吧？然后他说那个什么，你帮我分析一下之后，我就发现问题了。他把他的聊天记录还有对方的资料发给我了。这个姑娘是今年是32岁，她是搞那个孩子的户外培训的一个老师，然后收入应该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就因为做户外嘛，老跟孩子在一起，环境就比较单一，然后自己晒的又比较黑。他相中那个小伙子呢是一个比他大4岁，88年的一个男的，然后呢就是离异，有孩子，然后长得还不错，说什么收入收入学历什么谈吐都挺不错的，但是跟这姑娘说呢，就是说自己什么受过什么情伤
啊、
然后可能说是婚姻就是一地鸡毛，就是那种特别负面的东西，你知道吗？然后她说我怎么样才能跟她开展话题，我说姑娘你换人吧。
这姑娘看上她什么了？
长得不错，
就光是
不光是长得不错，而且物质条件也是比她要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也是比这个姑娘要是高一个 level 的，然后所以呢，就我觉得向上择偶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如果就是离异带孩子嘛，就是我今天又专门查了一下，之前的那个北京的离婚率是52%，然后现在的北京的离婚率已经更新到66.7%。
有点保守这个数字，
还保守
高
啊，还保守，
还保守，嗯，好嘞，好嘞。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姑娘只要愿意都无所谓，我就主要是看对方这个态度。那你看你离异带孩子，然后人家一个未婚的姑娘是吧？然后主要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样对付人家，不是怎么样跟这个姑娘沟通。然后她全程就是那种，
一定得跟这男的好，
可以算是很，就是男的对这姑娘可以算是很冷漠了，
那就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对，然后我说你也别着急删他，我说但是你该相亲你得相亲，我说跟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浪费的时间了，因为他都32了嘛。我说他说行，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最舒心的是，就这姑娘真听劝，
就转移目标了，
然后昨天跟我说，他说他跟一小伙子他俩看电影去了，哎，我说真棒，让听劝。因为你想呀，他这个择偶标准，我就是外在的且不说，就是说他那个内在，这个姑娘是怎么回事呢？他没怎么谈过恋爱，然后而且他相处的那个工作环境来说，就相对比较单一。然后你去够一个情史那么复杂的一个大哥上来，就跟你说他那个觉得婚姻就是一地鸡毛，自己还受了情伤，乱七八糟，然后给你画这些条条框框，你去舔他，就犯不上的。哎，我觉得这个，所以我就大家这个找对象的时候真的不能只筛这个基础条件，还有长相外在的这种就是让你羡慕的这些东西吧。
哎，我觉得啊，这个里边我听出一点问题来，就是相亲这个行业，我一直认为它是好像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都是在这方面不是很擅长的一批人。 对吧？就不是说咱们这个红娘、啊、
你这就是刷帖子刷多了，你知道吗？
啊，是吗？就是有很擅长的。
我觉着是他们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认识很多人，他这个相亲机构是能给你提供大量的会员，男生女生你可以有这个机会去认识他们。
哦，也是，因为我就是一反例，就是我不擅长的几件事儿，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黎曼猜想，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火箭发
什么猜想，
黎曼猜想，第二个是这个火箭发射，第三个就是这个男女关系啊，这都是我不太擅长的事儿。但是
剩下都擅长呗。
但是好像就是不擅长，就是特别不擅长的人，好像就不去相亲了。啊，所以就是真的来回去相亲的人，反而他不是最底，他的水就是他跟异性来往的能力不是最底下那层的，是吧？就是还具备一定的交往能力。
我不好说呀，
不
好
说是吗？
因为我观察对象都是来相亲的呀。
啊，对，就是因为您这边肯定有幸存者偏差嘛，就是来了肯定是有这个需求的。
确实有人就是他不是不擅长相亲，他是不擅长沟通，他是不太擅长说话这种的。
哎，但刚咱们就借着刚才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这个男士他既然自己有情商，完了就是受过伤害，自己又一地鸡毛，他但是他来去做这个相亲的服务，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说辞，只是他没有看上这个女孩，用这个说辞来拒绝了他。
不是，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坏人是这样，你知道吗？就先给你画一个自己的人物小传，
美强惨。
哦，对，
哦，
然后激发你的那个同情心、圣母心，然后你觉得你可以用爱感化他，
我可以拯救他，
可以抚平他。哎呦，我的天啊，就是有很多一种这种坏人是这样，然后每次他跟你发脾气，然后他有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就说啊，你跟他一样啊，天底下女人都一样，你们都会伤害我，巴拉巴拉巴拉，一句托词，然后你一心软原谅他了，懂吗？
哦，
就这个套路。
我知道了，我有四个字就是来总结这件事，就是尊重祝福。就是我以前可能会去劝。因为我身边也有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身边老有人咨询我情感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我
看你看上去就像谈过很多恋爱的人。
只是看上去，实际并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老咨询我。
没办法，你带那相
儿。哦，是吗？就是
你看，我们就不会去问金花老师这个问题。
那个金花，你们有
我一般都是犯什么坏了，我先问问金花老师。我说金花老师，我这么干行不行？他说不行啊。行，那拉倒吧。
哎，你是不是还是收敌台钱了？我到现在，你一直在分裂我们，感觉是一直在分裂我们啊。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啊，少一点都不行。
好嘞，好嘞。
所以咱们就接着回到刚才这个，就是我以前可能还真的会去劝这件事儿。就比如说我这个哥们儿啊，哎，我也补充一个案例吧，就是我一哥们儿他在这个金融行业工作。他喜欢一个同事。哎，首先这个是
他是不是喜欢好多同事？
不是，这不是这个同事之间这话题是您来我们这儿客座时候的议题。
好嘞，好嘞，好嘞。
我不多展开他的这个事儿啊，我就是说他老是咨询我怎么去跟人打交道，然后我就教他一些，结果他就搞定了，但是人家呢是有对象的。
你这就属于恋爱的那个系统里的王语嫣。是吧？就是你会给人支招，但是你自己不行。
他刚才那块没听完，谁有对象？是那女孩有对象？
对，是那个女生有对象。
哦，他去当小三儿去了。
对，结果这哥们儿
撬墙角，撬墙角。
就是他成为了一个第三者的身份，但是他这个第三者呢成功了。成功了以后，您说这还真是，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不上阵的时候，或者我自己不下场的时候呢，我顾虑就会少一些。我的招呢，很可能就会古怪刁钻，反而可能会有用。结果他这个成功了，成功了。结果这个女生就跟他说：“那这样，就是既然咱们现在已经确定了，我对你有感觉，你对我也有感觉，那我就跟人说我们俩断了，我就跟你行不行？”结果这哥们就退缩了。
为什么呀？
退缩，他可能就是这种人，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沉浸在伤痛之中。我不知道跟您刚才说那个男士是不是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啊？
有可能，
有
可
能，
对
吧？就是因为这哥们儿吧，他比较喜欢看那种伤痛类型的电影。比如说就是像这个和Summer 500天这种的。一看您就是看过这电影，对吧？他比较爱看这种电影。这个讲的就是跟他的案例非常接近，就是这个电影。这电影就是。这小哥们儿，这个男主人公一上来也是感觉感情生活呢不是很丰富，然后跟异性之间来往的水平呢也不是很高， 哎，但是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出众的一个女生，
嗯，
哎，他俩就是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总之在一块来往一段时间，
嗯，
但是最后这个女生呢，因为来往时间久了，肯定双方都有问题啊，这个女生最后也是最后跟他说了一些类似的话，就说那咱们就今天就确定关系的话，那咱们就发展下去，
嗯，
结果这个男的呢，感觉又有点畏畏缩缩的，
嗯。
我这种情况我觉得您应该见过不少，
我见过太多，
应该见过不少，
就很多人他们是没有办法发展长期的亲密关系的，因为他负不起那个责任，就是他没办法去发展一段要负责任的关系。
哦，那就是我之前想问您的问题，现在就是您回答了一半，
嗯，
就是因为我也害怕，但是我害怕呢跟这个责任感没关系，我害怕是属于这个生理问题。
啊，
就是比如说有人跟我过分亲密的时候我会生理不适。
哦，
是女生跟您过分亲密，您
男的更不行。男的肯定更不行。就是不管谁，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我跟异性之间处理关系非常差，包括跟我母亲。
嗯
啊，
就是我因为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我会自学心理学，就是在心理学上这个跟原生家庭是有直接关联的。
嗯
啊，我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在您这儿说得通啊，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
嗯，
就是像我这种人呢，就是有点像就这个叫回避型依恋，其实它跟那个 summer，
最近特别流行这个词儿，
就是它跟那个 summer 五百天里边那个 summer 就是那个女主人公很接近。
嗯，
就是当别人跟她亲密的时候她会回避，因为他的一些阅历也好，还是他的一些原生家庭的经历也好，导致他会有这种性格。
嗯，
但是他其实是期望跟别人亲近的，但真亲近了，
嗯，
听着有点贱，是吧？就，
嗯，
说通俗点就是贱。但是他真的会有生理不适，包括可能我弟我妹跟我有时候亲近的时候，我都会生理不适。就是，
嗯，那你找到病因了？你找到解决办法没有？
就是我现在还没说完呢。就是我的病因很可能就是在我去展示。我的就是跟我，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父母嘛，或者爷爷奶奶这种的，就是我在跟他们展示一种很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得到的更多是冷嘲热讽。我从小到大，我基本上受到的鼓励啊，来自家人的鼓励，就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所以我在每次展示，就是他们在问我个人的秘密的时候，或者说他们在强制的去发现我个人的秘密，翻我抽屉啊这种东西的时候，哎，他们好像展示了一种很强的窥私欲，他们窥私欲得到了满足，但是对他们看完我的一些秘密以后，他们没有采取鼓励的措施，反而是一般是以嘲笑的方式来结尾的。
嗯，
哎，比如说，哎，你怎么这么捯饬啊？哎，你这什么意思啊？今天是有什么事儿啊？就总是这种语气的。
嗯，
所以可能会长期以来导致我这种。
嗯，
那如何识别我这种人呢？就是很简单，就是您，
嗯，
在语言上就可以判断。
嗯，
就比如说，就像您刚才那个，就是这个女会员啊，
嗯，
她肯定是因为您刚才说她比较主动嘛，
嗯，
她跟这个男士肯定说了一些相对亲昵一些的话。
嗯，
那您就看她的反应。如果她是比如说像我这种的啊，我遇到比较亲昵的这种措辞的时候，我会选择一个特礼貌的回答，我倒不至于说冷漠，
嗯，
但是可能我这样做会让人觉得更冷漠。
嗯，
就是我会用一种特别客套的方式去回应。
嗯，
就是
我知道了，就是一直叫张老师，是不是？
啊，没有，这不敢不敢，要不然怎么能给您带吃的呢？是吧？
嗯，
就是，
嗯，
如果您遇到我这种情况，那很有可能就是他的状况跟我比较接近。
嗯，
但是像您刚才说这个男士呢，跟我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他是冷漠，
嗯，
很可能就是那种发十句都踹不出一屁来那种。
就我怀疑这个男的是这样，就是我反正也没打太相中，那你要是特别上赶子舔呢，你就舔着，然后我要这边要是没找着合适呢，回来我再假装被你感动了，被你感化了，
不拒绝不负责，
啊，
有这意思是吧？
对，嗯，
然后我再说一下，就是筛选别的这个方式啊，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是快速，就是每个人对快速理解不一样啊，我只能说一个就是尽量快速的方法，前提。就是您得理解这个问题它的就是含义是什么，我会通过就是问问题的方式去筛选。
嗯，
比如那个我妹问我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她就觉得现在因为我妹比我小特别多，她比我小一轮还多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两代人，她更偏向于00后。
嗯，
所以她就跟我说，她说怎么现在没有正常人啊，我说就是我告诉你一些方法，你可以用提问的方式啊，但是前提是你得明白这些问题背后的含义，否则您光问这个问题，得到答案以后您不一定会分析。
嗯
啊，比如说我就会问一些逻辑性比较强的问题。
嗯，譬如呢？
这些问题有的可能没法公开说啊，我就说一个可能能公开说的尺度最大的，就是比如前段时间这个问题球员，这拉丁美洲的问题球员梅西事件。
嗯， 哦，
您对这个事件怎么看？因为这个事件最后出现了两个主体，一个是梅西，
嗯，
一个是这个霍老板，
嗯，
对吧？
那你这题你就属于有点那个碰上钉子了，嗯，
是吗？
对对对对，因为我不看球，爱谁谁，
就是因为我会因为。男性的，因为我妹，我给我妹建议嘛，因为她面对都是就是男性居多，肯定
哦，是她来问男生这个
话
题，
对，
嗯，
就是因为男的可能喜欢球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嗯，
所以就是咱们问的问题，尽量往比例高了说。
但是戴老师是这样啊，那个很多人他在相亲的这个状态下会胡言乱语，尤其是男生，他这个时候就为了
表现自己
，然后他都可能会。跟你妹就是吹一些个就是不着边际的牛逼，然后再加上你妹要是给他递话的话，真的。
我跟他说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让他理解含义。首先，这个问题是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件事儿的看法，就是在梅西和这个霍老板之间，
嗯，
他们俩之间关系的你的看法。
嗯，
第二个就是他会不会自顾自的说这些，或者去刻意夸张？其实这个问题里是两个问题。
肯定会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人你可以不用考虑。就是因为就是以现在的状态来说，就是以现在的社会状态来说，我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是就是，太关注于避险，
而且我现在发现就很多人会人云亦云，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大量短视频的这个推荐也好，还有什么各种的官方推荐也好什么的，就是他们会看个大概起，就知其所以然，但是就。不知道特别全面的时候，就是看大家怎么说他就怎么说。
对，
这随大流最安全嘛，但是也特别营养。
这个就是在包含在第二个问题里，
嗯，
就是如果他给出来的是这种大众的回答，就是展现的没有自己思考过，
嗯，
因为您是否思考过，你的回答肯定是别人能听出来的，
嗯，
如果是这种短视频类的回答，我说就这个人你就可以放弃了，
嗯，
因为就是以现在大环境来看，因为我个人比较偏保守，
嗯，
我是避险型的这种人格，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旦出现有出现负面的可能，
嗯，你还把你妹妹介绍给我吧行吗，跟你那找不着对象了，
我觉得就尽量筛掉，嗯，因为他不太愿意凑合，
嗯，
就我也不太愿意凑合，
嗯，
那如果您来相亲，
嗯，
您会问一个女孩什么样的问题呢？
嗯，
哎呀，这个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现想是吧？
对，您今天跟偏见相亲，
对，戴老师，你看我行吗？
对，然后那个您会问什么呢？
就是我，哎呀，这个我得想一下啊，就我可能会问一些就是跟认知相关的问题，就是比如说，
嗯，
啊，媳妇，我估计我这个三个问题没问完，他可能就先撤退了。
没事，您先来，
没关系，我跑不了，这期节目得录，没关系。
哦，是吧？是吧，
嗯，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会问，就是您一般如果现在您选择去。出境的话，您愿意选择什么地方？
我没有护照。
哦，您没有护照是吧？
没护照，
没有护照，这生活质量怎么保证呢？这个，
嗯，我不出国呀。
哦，您不出国，那就比如说，就是境内，您会选择什么位置呢？大概
出去玩
什么地区？对，
出去玩，
对对对，
就是那我要是自己的话，我基本上就是在北京。
哦，在北京。
对对对。
哦，但您平时。
哎，说实话，戴总，真的是这样啊，嗯！我这人不怎么太喜欢旅游，我没什么安全感。我要是跟别人出去玩啊，我就得就是跟什么样的朋友，
哦，
就是那种我得知道他家住哪儿，他爸他妈干啥的，就是我就是得了解他家户口本的那种了解的朋友，才能跟他一块儿出去玩。
哦，那我就想听听您的故事了，就是您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嗯，因为我有被迫害妄想症，我总感觉谁会把我卖到一个山沟里，然后变成一什么生育机器什么的。但是婚恋问题倒是解决了，也满足了我生孩子的这个愿望，但是我这一辈子会过得很不幸福，所以我就是我觉得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什么样的办法能让我最安全呢？就是我待在我熟悉的环境里，然后所以我也不去跟那个陌生人出去玩。
哎，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不知道您这问题是有预谋的还是怎么着？我觉得就
你提的问题我回答的，我怎么有的预谋？
不，我觉得您预判了我的预判。
那确实我也确实挺高级。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是一个避险型人格，所以您做这个回答，我必须要考虑到您是不是受我刚才那句话的影响。对吧？因为其实您这个回答，我是觉得啊，就是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我会对您这个
回答，所以我也不去跟团儿什么的，就是真的怕死。
就是我会对您这个评价，就是对您刚才那个回答评价很高，
是吧？
对，因为我也是避险。
你看咱俩就合适，来接着问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嗯，
我的理想就是嫁一北京人，你知道吗？嗯。 生一北京孩子。
行好、啊
嗯。
那第二个问题，我就那我可能就会问您平时的爱好。
嗯，我平时爱好
啊，
我爱好就是其实就分两大类，现在
嗯，
一个录播课，一个做饭。
哎，做饭
不是您是那个，不是我觉得还是
我不是照着你来的，我是真爱做饭。一花可以证明，我没认识你之前我就做饭，我
而且偏见主要擅长中餐，
我
看蛋老师擅长西餐，很合适、啊。
我跟你说，我这个锅包肉炸的，我就是锅包肉满级选手，你知道吗？
我看了，就是我说来那个咱们交换一下客座，也是图您那锅包肉，但是我没看见啊。
行，我回头发你，我回头发你。
好，没有，就是图是吧？
嗯，
你下回给人做了带了，
啊、就是
你发图有什么用？
行，
因为我现在就非常怀疑您是不是就把我刚才那个答案又说了一遍
啊？没有，就是录播课和那个做饭，现在就是两个。其实我之前还有别的爱好来着，
嗯，
还有什么去开放麦，就是上台去说一下，嗯，有一个展现自己的一个状态。
哎，是不是蛋老师之前想做脱口秀来着？
不是，您是不是就是？就是、
我不是可着你来的，我真的，你咱俩真的就合适，丹总你认命吧。
不是，但是你知道，但是你知道我之前说过一什么吗？我说就是这种人太可怕了，就是因为你说上半句，他知道你下半句要说什么，而且
不是丹总，真的，咱俩就是巧了，真的
合
适。
是
合
适，嗯，
因为不是，就我对这种事儿更没有安全感，因为上。上回我都说了，我没我很难接受同行，
嗯，咱俩不算同行，差十万八千里呢。
没有，但是就是那性格上已经是同行了，性格上已经同行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危险。我是那种就是藏着掖着的人，
嗯，
我不是那种特光明磊落的。
我磊落，
对，偏见了，你俩互补。
我跟那个就是金花跟 C 老师我们不一样，他们是觉得就是对方了解自己特好，
嗯，
我觉得特可怕，我觉得这是特可怕。
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不了解你，了解我就行。
就是你心里的秘密，好家伙，我说前半句，在后边他都知道了。你是不是要干那什么事儿？
嗯，
这完了，这肯定歇菜。
人家不说人生得意知己什么什么的，是吧？我这哎，您接着问。
因为我之前没敢去。
不是你这样，你要是问第三个题，咱俩要合适的话，你就慎重考虑一下，好不好？
那我就是能不能先问到这儿？你要这么说，我就能不能先问到这儿了？
吓着了，这是。
可以
啊，吓着了是吧？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是咱们再问一个进阶问题，
嗯，
就是那个您那个脱口秀那录像能不能发我一下？
我没人给我录啊，要不然下把你跟我一块去，你给我录一个。
哦，可以啊，可以啊。
哦，就是我能就是免费学习一下是吗？因为我特想知道他们那儿
行，你的门票我给你掏了。
因为我特想知道他们那儿洗稿是不是特严重，因为我是因为那个、
没事，你因为啥去都行，
嗯、
你去就行。
好。好，咱们那个，那就这么说了，我要去感受一下。
我算把你拿下了呢，就
不是，咱们不是还有那个，就是除了面试以外，不是还有试用期吗？
嗯，可以，大家不用紧张，我都给我说开心了，给我说兴奋了都。
没有，我有点紧张，我现在有点紧张。就是总之就是问咱们还回到刚开始这个目的啊，咱们别把初始的目的忘了。
是，我觉得这期可以另起一个名，你知道吗？
这个目的已经变
了。实践，然后
不能
三个问题拿下蛋总，
不能光以个人为出发点啊、要考虑社会大众啊、要做这个脱离第一趣味的人。
没关系，咱们这也是榜样示范作用，对吧？
总之就是提多提我刚才那种问题，就是我刚才也说了，我最多这个尺度只能到梅西了，就是再说多了可能就要出事了、
嗯、
就是多问一下这类的问题，主要
这还能转过来呢、
不
可以啊，
不我怕再聊出事了、先转回来。问这个问题就是主要是观察他有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因为这个对以后来说特别重要啊、因为咱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包括各种裁员之类的，肯定环境会变得稍微恶劣一些啊，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会变得稍微恶劣一些，比您想象的可能要惨一点。
嗯，
所以就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就是对这个社会有正确认知的人是最关键的，这个比钱重要。哦，您一定要就是，如果您对这个事儿比较上心的话，您请一定记住这句话，就是这个认知比钱更重要。
嗯，
所以您的问题基本上最好啊，就因为这只是符合我个人的性格啊。如果您不是这种就是避险性格的人，您可以不按我这个提，反正作为就是对以后咱们要长期发展嘛，就是最好是考虑一个认知正常的人。这个认知正常的人最大特点就是他不会人云亦云，所以您的问题您要观察他是否独立思考过，这个很重要。不管您问什么，不管是您问足球方面的，还是爱好方面的，什么旅游方面的，或者说您工作方面的，他必须得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样的人我觉得更靠谱。因为我之前就是听您 我也听您的节目，就是您之前说过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小伙子，
你可以叫我杨姐。
啊，好的，张老师，就是那个之前您介绍过一个案例，就是说有一个小伙子挺不错的，他失业了以后，他还看到了一些政策性的扶持，他顺着这个政策去，还能够就是有营收啊，就让人有安全感。
嗯，他会有正事儿。
对，就是这种人，因为他逻辑相对正常一些，就是这种人他的靠谱性就会比其他人要高很多。
嗯，
然后呢，就是如果就如
但是他长得丑呀，对吧？扎上胡子就张飞啊，
哎，
你想想，
你看这就引起了、
嗯、
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聊第二个问题，就是相亲这个行业啊，
嗯，
哎，就是他跟现代婚姻是有一定矛盾的
啊。
啊，真的，就我觉得
不相信这么传统的一个事儿，然后怎么跟现代行业不怎么跟现代婚姻还有矛盾了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啊，你看我为什么不说它跟古代婚姻有矛盾，它跟现代婚姻有矛盾，就是因为现代婚姻的基础是情感，
嗯，
但是相亲我们更多相对条件，因为您经常在案例里边提，就是这个条件要怎么写更好一点，
嗯，
或者说我条件怎么写能够筛掉一部分人，
嗯，
也就是说大家实际上是用条件去碰条件，
嗯，
并不是以情感为第一优先级的。
嗯，
我觉得第一优先级可能是要合眼缘儿、
嗯，不是是这样。
嗯，
就是我的理念里边、
嗯，
就是你在符合你择偶要求，就是条件的基础上去找合眼缘儿聊得来的。
啊，那不是我先刷看这个人长得还不错，我
你那你不得先刷出来那个一米几到一米几的、
啊、
几岁到几岁的，然后对对、
啊、
一排，然后有房没房，有车没车，月收入多少，这些你都全都拿出来，然后再看脸嘛。
哎，不冲突，不冲突，就是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嗯，
啊，每个人爱好不一样，就是这个瓜老师可能就是有收集癖。
花老师、
啊，瓜老师可能有收集癖。哎，他喜欢这个投缘，就是投演员的都得是这 SSR 以上级别的，他可能会收藏一下。
对，
啊，就是您可能就觉得就是理性更重要，您会选择这个侧重条件的。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红娘这个职业，或者说相亲这个行业、
嗯，
它本身就是建立在这个条件对碰的基础上。
嗯。
但是这样就牵扯出来一个问题，那我如果遇到条件更好的怎么办？
嗯、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有一个相亲对象，我认为很合适了。
嗯。
但是因为您这边肯定是要服务到最后一步，就是咱们步入婚姻殿堂。
不管，我就到恋爱那块儿就不管了。
您就不管了是吗？
嗯，一般到恋爱那块儿就不给我管了，他们大家就自己谈恋爱，就给我脱钩了。
这跟您之前说的不一样啊。
我是服务到结婚，就是他俩要是谈恋爱谈个两年三年黄了回来接着找我接着给介绍。
哎对，但是哎对，就说到这个了，就是期间、
嗯、
比如说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
嗯，
哎他突然看您条件更好的了，
嗯，
因为我特意问了我妹这个问题、
嗯、
我就是前两天因为您跟我说了以后我马上就采访了他一下，他现在就是他现在有一个对象，他认为这个对象这俩人已经是在他的历史里边已经是来往时间最久的了，
嗯，
然后他甚至于把天数告诉了，是1000多天，
嗯，
1000多天呢，就是怎么也得3年了。
嗯，
哎，我觉得这个时间在他们那个年龄段已经算比较长的了。然后呢，就是即使他们已经来往3年了，他跟我说的是啊，这是他原话，他说这个陈伟霆来了我都不换。
嗯，
首先我不认识陈伟霆是谁，我只是老在那个社会化媒体上看到这个名字，然后我就大概搜了一下，我说好，我说那你这不是有病吗？
嗯，
是吧？就这个来了你不换，你这不是有病吗？
嗯，
我说那就是说。如果是你跟现在这个人正在好的时候，你认识了条件更好的人，这个条件更好只是各方面条件都比他好，不管是模样戳个还是生活条件、
嗯、
都比他强的情况下，你会不会换，或者说你会不会认识一下，咱不说直接劈腿的事儿，咱就说能愿意不愿意先认识一下，先聊两句，或者说先来往几天。
嗯，
他犹豫了。
嗯，
他跟我说的是这个，他跟我说的是这个，跟这个人认识了以后，跟这个人正式来往了以后谁都不行，但是我跟他说，如果有各方面条件都比他好的时候，他犹豫了。
嗯，哎，但总是换你，你愿不愿意？
跟陈伟霆不愿意。
不是，我
是
说，如果要是你，咱们性转一下，如果要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
就如果我是我妹，是吗？
嗯，不是，你如就是你，然后你有
一
个对象
啊，后来又遇到了一个条件更好的
刘亦菲啊，刘亦菲来了，愿不愿意？
哎呀，他要恳求我的话，我可能会吧。就是当然就是开玩笑啊，就是得看条件好。
但我觉得不论是考验人性的是人还是神都挺卑鄙的。
一般都是人，因为其实人跟神区别并不大，就是从这文艺复兴以后人跟神区别是不大的。
好，收回来。
哎，这个假如说是我的话啊，首先我肯定得看这个人条件好到什么程度。
嗯，
我觉得而且我但是我觉得人是得有底线的。
嗯，
就是这个你不能为了这个条件不要而这个只顾道义，对不对？条件那么好，我只顾道义，我放弃了这个条件，我是不是也会被世人唾骂？
嗯，
认为我
这点咱俩就不一样了
啊。
就是如果要是我有那么一个我自己有男朋友，
啊，
然后但是又出现一个男士，然后你们大家是认为他会更好的，在我眼里他就是一男的。
嗯
啊，就即使陈伟霆来了，你也这么想？
嗯，他就是一男的，
就是你拥有的就是最好的。
对，我的才是最好的。
当然就是刚才说那事儿我没发生过，就是在我之前的这个两性关系里我没有出现过这种
原则。就是我压根儿就不会往那方面想，我说哎我换一个什么什么的，就不会往那方面想，压根儿就不会有这个概念。
是不是就是因为来的条件不是特别好，是吧？就是不够好。
那我跟你说实话啊，就是如果你要是按这个条件筛人的话，真是怎么说，是一山有比一山高。
对，那如果我现在换了一个，那如果再来一个条件更好的，我还要再换吗？
因为这个问题
总有条件更好的。
因为这个问题就跟张老师发我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如何快速的筛选。
嗯，
那为什么要筛，就说明我看的肯定不止一个人，他一定是复数的。
我这个筛是意思就是我们在相亲单身的状态下，就例如蛋总今天咱们俩相完亲之后，但是我刚才不是说我说那个咱俩就合适，然后你说咱们再慎慎，我晚上再去见一个别人，我这叫筛。而不是说丹总说，嗯，我也觉得咱俩合适，那咱俩就定下来吧，我晚上再去见别人去，那我就是孙子，好吧。
就是这人总会误判的，比如说我之前就一直有一个误区，我认为身份改变了就是人的性格或者说人的秉性是会被改变的，
嗯，
但多次的事实证明我这想法是错的。
狗改不了吃屎
啊。对啊，就包括我个人也是，
嗯，
就咱不说老要求对方，就包括我个人，我认为我自己的一些毛病会因为跟对方身份改变我自己会有所改善，并没有，对方也没有，我也没有，所以到最后就这些问题爆发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是最幼稚的那个人，都是这样的。我觉得
能说明白一点吗？
就是就很简单嘛，
就案例
啊。好啊，就是简单，咱就举最简单例子，就是咱们就吃喝拉撒这种事儿，
嗯，
就比如说我爱吃辣的他爱吃不辣的这种事儿，一开始我觉得是无所谓的，但是你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
很有所谓，
对吧？尤其像我这种爱做饭的，我一天就得准备若干份食物，
嗯，
那一开始我觉得，这为对方付出很光荣，对吧？这是一个伟光正的事业，但是你随着时间增加，随着日常的琐事变多，
嗯，
或者说那会儿我还有工作，或者说怎么样，就是你的时间冲突的时候，你精力顾不上的时候，这些全都是矛盾的激发点，但是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提出来。
对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那个女孩呢，她不吃肉，所有的肉类都不吃，
哦，
然后她跟那个男生谈恋爱的时候谈了得有六七年，这男生一直是知道她有这个饮食习惯的，然后后来他们结婚以后，这个离婚的导火索就是这个男的说是因为他们吃不到一起去。
是这样，
嗯，
这个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借口，但只有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人才知道这是不是借口。
嗯，
咱再举个通俗点例子，比如看电影，
嗯，
哎，我就爱看，哥们儿就爱看俗的，
嗯，
人家就爱看文艺的，
嗯，
你没法聊，因为你看俗片跟看文艺片你思路都不一样，
嗯，
人家追求的是这阳春白雪，我就是一下里巴人，你最后聊来聊去聊不到一块去，非常容易产生矛盾。最后其实分开的导火索基本都是小事，
嗯，
没有原则性问题，因为有原则性问题早就不在一起了。
嗯，对对对对
对，
对
吧？所以这就到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快速筛选。还有一条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们双方底线是什么。
嗯，
就是我可能会问一个，就是我会提前说清楚，就比如说我来之前我先自曝一个我自己的事啊，就作为这个，
嗯，
认错这个张老师的一个弥补，就是我在来之前我虽然说不相亲啊，但是我们家人会给我发一些其他人的信息，
嗯，
啊，当然我都会回掉，我说这个就是算了，因为我也不想害人，因为我这人说实话跟大众思维差距太大，我不太正常跟大众相比，但是这次呢，就是前几天我们家人又给我发了一个，我就动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张老师跟我说就是要录一个情感类的内容，但是呢，我就跟我们家人商量，我说我这是不是有点缺德呀？我说我跟人说我来跟您相亲跟您认识是为了我接点素材，是吧？这个是不是有点缺德呀？但是我们经过讨论觉得这个确实有点缺德，道义上也说不过去。
嗯，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习惯于什么都把事说在前头。
嗯
啊，
比如说啊，真有一天，如果真有一天我去相亲了， 我会跟人说得很清楚，我说我第一个问题一定是您能不能接受咱们今天无就是没有任何结果，如果您不接受那就是咱们就不
当。我觉得这对你请问题不大
啊。是吗？
嗯。
第二个，那我可能就会接下来就是问，就是我如果问的问题就是您觉得很过界的情况下，就是您能不能接受，因为每个人界限在哪儿我不知道、
哦、
啊。然后我会问一个，就是您认为您跟之前的对象最过不到一块去的原因是什么、
嗯、
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原因会被我遇到，
就是分手原因呗，跟前任
我不会问分手原因、
嗯、
我会问生活中一些最小的矛盾，就是你们最小的会因为什么事拌嘴，因为这个很可能会成为我们以后拌嘴的原因，甚至于会成为一个导火索。两个人长期来往，咱不说短期的，长期来往往往是就是碰底线。你刚一开始是看优点嘛，你看谁都是这满脸桃心的，刚认识的时候啊，但是你接触时间长了以后就是碰底线。
我觉得我跟蛋老师挺像的，就是我跟别人见面就是这种相亲啊或者说找对象的时候也是喜欢把丑话先说在前头。但是我们以前录过一期，就是小朱老师在的时候，我们有聊过就这种东西到底要不要在相亲第一面的时候就和盘托出，还是说在相处过程中慢慢告诉他会比较妥当。
其实刚才蛋老师也说来着，说这个相亲是一个互选的过程嘛。
嗯，
就是你看蛋老师问了我好几个问题、
嗯、
我有问过蛋老师问题吗、
嗯、
没有，但是我自己心里会有一个判断，我觉得这人不太好相处。
哦，就在他问你问题的时候。
对，很尖锐。
其实这就是这主要是认知不符，就是我们对人的判断方式或者说对这个世界运转的方式理解不一样。
嗯
啊，一般不太好相处其实没有直接矛盾，主要就是因为他这个
你还想给自己挣吧挣吧是吗？
没有，这就是事实。就包括我们平时跟同事之间的一些矛盾其实根本不是矛盾、
嗯、
只是我们形容词用的不一样、
嗯、
但是大家又没有对这个形容词做一个定义，所以产生矛盾。相亲也是一样的，就是底线对碰。就像刚才这个花老师说我们要不要一开始提出这个问题，这就是筛选。
嗯
啊，因为咱们今天的主旨是快速，对吧？
嗯，
快速不是慢慢了解，因为慢慢了解方法很多，快速这个我觉得很快了已经，因为很多人这第一个问题没准就跑了。
嗯，对对，就例如如果你要是不能接受对方抽烟的话，那你就别想着说哎呀他长得挺帅的，那要不然能跟我好之后他能不能戒呀之类的，你就不要想这个事儿，你就压根儿就找一个不抽烟的就完了。
对，是这样。所以这个我妹跟我说，她说这个男的，
嗯，
就是这个男的对她好，他说他甚至于可以就是只留于表面。
嗯，
他说这男的愿意为了他去不玩自己的游戏，愿意陪他玩游戏、
嗯、
我说就是你就听听就完了，就是他愿意你不在的时候他玩自己的游戏，他不会戒掉的，你放心。
嗯，
他说那他为什么不愿意拉我一块玩啊，我说你这个问题就在你这个答案就在问题里，他肯定是不愿意带你一块玩。就我说如果你的水平是那世界冠军级的，你放心，他跪着他认你为义父，哎，求你带他一把。但是就是咱们好像没有那个水平，所以您就听一下就可以了。这就是咱们筛选，就是因为咱们筛选主要是以问问题为主。切记答案有一部分别当真。
嗯，
除了那个他自己思考那部分你可以当真以外、
嗯、
其他的随口答的千万别当真。这个人性都是不能考验的。我来之前我刚才还跟这张老师说呢，我说我可能会就是讲一点本源上的东西、
嗯、
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灵感吧。就是但是我讲完了以后啊，就是后边内容您自己斟酌要不要收听，因为您听完了以后可能会对婚姻理解不太一样
啊。没事，我
啊没事是吧，
这把我剪，你来吧。
啊，你剪是吧。就是因为我比较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如果您想了解婚姻的情况下、
嗯
啊、我建议您看一本书，您不想了解就可以不看。这本书叫婚姻简史啊、
嗯、
作者是这个叫史蒂芬妮库茨，他是美国的一个学者。这个人他写婚姻简史目的是什么，主要就是告诉大家婚姻这个状态的一个由来。然后同时我在一会儿描述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引入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叫古典进化论。这个古典进化论的代表性人物
嚯，这博学
啊，叫这个路易斯摩根啊，他是这个古典进化论的代表性人物。这两个就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东西，因为他们有共通的地方。
嗯，
先说古典进化论部分，就是他认为婚姻一开始实际上是以母系氏族维系的。
嗯，
为什么，就是所有东西都跟生产力挂钩。
嗯，
包括我们今天的现代婚姻为什么是现在这样，它都是跟生产力挂钩。过去我们知道是从这个渔猎时代开始的，咱们就是哇哇哇哇 那种野人，对吧？从渔猎时代开始，
穿树叶儿的时候，
哎，没错，那个时候呢，就是统称是史前时代，因为没有统一的这种文字进行记载，所以那时候大家的生产方式主要有两种，不牵扯文化，那会儿只是糊口就可以，所以主要生产方式是两种，一种是采集，一种就是狩猎，狩猎我们知道肯定是男性居多，为什么那会儿是母系氏族？因为女性从事采集类工作，我们可以采一些果子，我们可以就是种植一些植物，可能甚至于都谈不上种植，因为还没到农耕时代，甚至于谈不上种植，我们可能要去收集。在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女性生产力会占80%，男性只占20%。
对，
因为生产工具低下，然后包括这跟野兽搏斗，可能自己确实也不是个儿。
要不然今天吃老虎，要不然今天吃你爸。
哎，要不然老虎就对吧？有加餐，要不然咱们家有加餐。哎、大概就是这种状况，所以女性氏族就是过去是母系氏族，因为生产力主要是由这个收集、采集类工作为主。但是母系氏族有一个问题，就是继承问题，因为生产力是要发展的。
嗯，
大家有了这个私有财物以后，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继承，所以父系氏族诞生了。
嗯，
但是父系氏族又出现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是在婚姻关系啊，咱不说婚姻啊，就说这个繁衍这个行为啊，就只有一方是确定的，就是母亲。
嗯，
对，
对吧？就是咱们就是说这个在过去那种啊，咱们不讲道德伦理的那种状况下，就只有一方是确定，就是母亲。所以这个父系氏族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确定这孩子是我自己的。
嗯，
就是在古典进化论里边认为私有制是由父系社会诞生的。
我见天看着你。
就是这样，
嗯，
他们认为这个私有制诞生，古典进化论认为私有制诞生是从父系氏族诞生出来的，因为首先我得看着这妈，
嗯，
我才能确保这孩子是自己的，对吧？
嗯，
那这是从属关系诞生的私有制，那再往后是什么呢？就是有这种对偶制婚姻，
嗯，
就是一群人跟一群人，
嗯，
古典进化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一群人跟一群人，我们就是互相通婚，但是这个孩子不确定。不能确定，那这个时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姻亲，这个是跟这个婚姻简史的观点是一致的。大家是为了姻亲，我人更多，我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更多的时候，我这个氏族就更强大。
嗯，
那会儿甚至于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叫大西洋啊，大西洋的这个西北岸，就是其实就是亚洲咱们这块儿。
嗯，
有没有咱们这儿我不一定啊，就是反正亚洲地区、东亚地区、东南亚地区都包括。那会儿呢，甚至于有一些风潮，就是我们。想联姻，但是又没有适龄的这个男女怎么办呢？要么找张老师，要么呢就换一种方法，就是我可能跟对方氏族里的一只狗通婚，或者跟对方氏族里的一个事物结婚，因为他主要目的是为了姻亲。
就为了联系，就是嫁一个关系，咱们拜个把子不行吗？
就是关系啊、那会儿不流行什么拜把子、拜义父之类的啊、生产力没到呢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一定是生产力的问题。到那会儿其实根本不涉及伦理关系，就是在古典进化论认为那会儿是不涉及伦理关系的，所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就会出现各种的这个一夫多妻啊，因为就是我这个氏族强大嘛，那你在动物界也会看到这种现象，就是争夺配偶权嘛，一个族群的这个王可以有很多这个妻子，但实际上就是咱们是不认这个，咱们一直是这个一夫一妻多妾制。就是在他们那个体系里边认为是可以这个一夫多妻，然后再演变呢，就是这个咱们现代的这个一夫一妻制，但是你看到现在我没有提感情的事儿，因为什么时候才有的是感情婚姻，是从工业革命之后，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才产生的感情婚姻。这个我之前我们在这个黑水路那个男人那期的时候，我只提了一个梗概，咱们今天系统的复述一下，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18世纪，然后19世纪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正式的就是以情感为基础的婚姻就是诞生在这个维多利亚时期，是算是一个小高峰，之前只是有苗头。那为什么在维多利亚时期会诞生这种以情感为基础的婚姻？
为什么呢？
工资劳动，
有工资啊，
工资劳动。你会发现就是人类以情感为基石的婚姻其实时间很短，非常短
啊，就是从开始挣工资这块就不用自己跑神去了
啊，之前
有的感情是吗？
之前有工资
啊、
但是之前的工资有一些并不是货币，它可能是事物、可能是物，而且呢，就是父母包办婚姻，第一是包办，第二是这个就是工资劳动。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后，就是工资劳动可以养活一家人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诞生了什么？就是全职太太， 因为还是那句话，这跟生产力挂钩的啊，不是所有人都有全职太太啊，就是那些生产力比较高的，就是我挣的工资比较多的人有全职太太，就是他允许我这么干。
嗯，
所有的事情诞生的一个前提就是他允许能这么干。
嗯，
然后接下来才面对到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现代婚姻，因为现代婚姻有一个特别，就是跟古代婚姻有一个特别强的区别，就是排他。就之前我们聊过一个事儿，就是我跟纸片人结婚算不算结婚？就是我跟他说的是，就是你跟二次元的人物结婚，就是跟现代婚姻是不符的。
嗯，
因为现代婚姻最大的一个基础就是排他。
嗯，
对吧？比如说我现在上大街，我跟一人说，我说你老婆真棒，是吧？最后就是我可能就是三天拘留。对吧？或者是住院三天，或者三天拘留，
或者得一笔赔偿。
对。但是呢，就是你难受啊，痛苦啊。但是如果你跟一个二次元，你说：“哎，你老婆真棒。”他说：“啊，是吗？你也这么觉得？太好了！哎，咱们真是同好，
咱们仨一块儿过日子。
哎”所以你看，这个他是跟排他性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冲突。
嗯
啊，我们现在婚姻以这个情感为基础，包括在这个小说里也好，还是在什么影视作品里也好，都是后人加的。比如说像过去这个莎士比亚写过这个埃及女王和这个安东尼将军的事儿，没有任何的情感关联在里边，很简单，我就是为了政权。
嗯，
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游戏啊，叫那个十字军之王，如果你玩过你知道，那可以说是一个纯联姻游戏，因为以联姻抢地盘夺取政权的方式最快。
嗯，
是最快的。
奥地利就是吧，
很多地方都是，像那些大公国，
嗯，
就咱们不说帝国，公国基本都是靠联姻，
嗯，
因为他在公国里边最高的行政单位是大公，不是国王，
嗯，
所以他们很多是靠联姻维系的这个关系，不管是夺地也好，还是夺权也好，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就
我有点弄不太明白，是吧？那你联姻就无所谓，就压一人跟那儿是吧？然后那你压点别的不也行吗？
不行。因为这个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可能看似无关，
嗯，
但其实是有关的。比如说为什么黄金值钱？
嗯，为什么？
黄金就是一个金属啊。
对啊，
从古至今流传的习惯，
稀有金属。
对，就这个习惯我认。
哦，
没有原因，
哦，
这个习惯我认，就是姻亲这个关系我认为靠谱，我认。
嗯，
因为这就回到咱们刚才说，我一直认为就是相亲这个行为，它是条件的对碰，它跟这个条件对碰不是说什么好坏啊，
嗯，
因为它跟古代就是婚姻的目的非常接近。
嗯，
因为最开始我们也说了，就是为了生产，一开始为了生产我要姻亲，后来是为了要继承，就是而且是相当一段时间，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情感，是为了继承，为了继承我的私有财产，为了继承我的政权，
嗯，
或者为了继承我特殊的身份。
那相亲，对呀，你要这么说的话，相亲是比较科学的。
对，但，
嗯，
但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就是它跟现代婚姻是有矛盾的，因为现代婚姻它必须是以情感为基础的。
就不是，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这个感情是一定要有的。
嗯
啊，要不然就有些人啊很难相处，很难相处，巨事儿。怎么办呢？就得靠那种荷尔蒙啊，爱情呀，啊，那种给他描个边儿，给他包裹起来，然后让他的那个不那么尖锐啊，看起来好像更温柔一点，更好接受一些。
你是不是点我呢？我有这个疑问，你是不是在点我呢？是吧？
你别说出来呀，你这意会就完了呗，
哎，
这点默契都没有。
哎，你刚才说到荷尔蒙了，就是这个是下一个话题，这咱们今天不多说啊，我得挖一坑，万一以后还来呢。就是这荷尔蒙，这是下一个话题，就是婚姻肯定是要，啊，以性吸引力为基础的。那么就是这个性吸引力的问题，我们下期再谈。挖一坑，
嗯，
我知道大家爱听这个，所以我就不说。
嗯，
就是之前的，就是我们说古代婚姻的时候呢，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叫古典进化论，古典进化论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弊病，比如他认为这个一个种群的方向一定是一个固定的方向，比如他一定是要一直进步的，这就跟进化论这个名字有关，就是 evolution 你可以翻译成演化，也可以翻译成进化。但是呢，就这大哥呢，这个路易斯这大哥呢认为这个族群的方向只能有一个，就只能进步，我觉得这大哥可能就是上网有点少，对吧？而且他认为呢，就是这种对偶制的婚姻会产生一些不符合伦理的情况，比如近亲。
嗯，
但是这在考古里边并没有发现他所说的状况，就是比如葬在一起的一家，就是有血缘关系的近亲的这种行为并不多，非常少，甚至可以认为。
但是感觉贵族好像，尤其是以前的那些贵族，他们不都是沾亲带故的吗？
对，所以就是 我们现在说的不是大部分人吗？
嗯、
因为就是这就是古典进化论的一些弊病，它在考古上有的时候站不住脚了。
嗯，
所以呢，就诞生了另外一种婚姻，就是叫，他们这个叫应该就是叫什么，叫婚籍制度。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家人都是近亲嘛，那我们肯定不能繁衍后代。
嗯、
所以这一家人一旦在一起，就添加了新的家庭成员的时候，这个新的家庭成员他会被分到一个新的婚籍，跟自己的父母必须不能在一个级别里。
嗯，
这样的话是为了就是同级结婚，然后他们近亲又不在同一个级别里，这样为了避免一些这个不伦事件发生，就是导致其实主要是为了下一代的质量啊，这个是首要的。当然至于您刚才说这个啊，他们这些腐朽的这个帝王阶级是吧，就老搞同婚是这样，但是有一个弊端，罗马就是这么完蛋的。
嗯，
就是这个罗马为什么起来啊，就是吃得好，就过去的生产力低嘛，就谁吃得好谁就厉害，所以罗马帝国就是这么兴起的。我今天往山里、哎、扔一把这葡萄籽儿、哎、过俩月丰收了，那我肯定比别人厉害。
嗯，
但是罗马为什么衰败？近亲就开始强调血缘，
开始生傻子了，
开始强调血缘，那一定完蛋。
嗯，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婚姻制度演变过来，我不知道就是大部分人听到这个以后，就是我估计心里可能会比较复杂啊、
嗯、
因为它跟现代婚姻，
他们会觉得Yes, I do突然有文化了。
哎、就是瞎聊瞎聊，
想起了婚姻简史
啊、就是、发挥点余热，发挥点余热。
对对对，
就是这个，而且史蒂芬妮老师之前说的这个婚姻简史，他之前也聊到了就是同性婚姻、
嗯、
但是他这个同性婚姻实际上为我们打开了另一个视角、
嗯、
就是比如他提到古罗马时代男男不能结婚，男男不能结婚的原因并不是不能繁衍，
那是为什么？
很奇葩，是因为不会有，他们认为啊，从政者制定法律的人认为不会有一个男人心甘情愿的成为另一个男人的从属、
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的就是女性跟男性的关系是从属关系。
嗯
嗯
啊，他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这一点。当然这个就是涉及到这个女权，就是大家就是选择性的听啊，选择性的听
啊，咱说的是那个时候的认知、嗯、
对, 对, 对,
对吧，
那
个时候认知、
那个、
不是现在的认知，
跟现在不一样了。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如果您对婚姻这个制度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的时候，我相信您自己心里会有答案，就是比如说在提问的时候您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就刚才我所涉及那些问题呢，就是抛个砖、
嗯、
您呢就是类型只要接近就可以。我还是认为
我觉得就是现在啊，咱们这有点就是光说哲学这一块了是吧、
嗯、
咱得落在实际情况上是吧。你那个蛋挞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是吧，问一下蛋挞老师的择偶要求。
哎，不是没有这个环节吗？
哦，就是哎，说着聊着玩，聊着玩、
哎、聊着玩啊，
聊着玩、
就是、
聊着玩，就是基础资料这一块啊，就是例如啊，年龄、身高、学历、户籍，是吧？因为我知道你是北京本地人嘛，就很多北京本地的是想找一个北京本地的。
哦，我觉得这个重要性并不大，就是、
啊、
那我就是您既然问到这问题了，我就先说最优先的。
嗯，
我认为最优先的就是认知。
我跟你说是这样，你得先把这些基础资料筛出来之后，你才有一个见面的机会，然后你有了见面的机会，交谈的机会，你才能知道这个人的认知是什么样，而不是就是你把这个优先级弄错了。
哦，我理解错了，
就
是、
您刷这个 app 的时候、
啊、
您可能先会看照片，或者是您筛选一下看这姑娘多大，可能25岁到30岁之间，然后那个籍贯是哪儿，然后有还有别的什么身高体重，然后可能先会筛选一下，之后再看这些照片，或者是您不用筛选就光看照片，看哪个合适，然后我再跟他见面、
嗯、
我再看看他认知怎么样。
啊，我以为是先加一堆人然后直接就先问。
哦，没有、
啊、我理解错了，我理解错了。
你这个办法倒也行是吧，回头我试试我试试、
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不能被这个条件所左右、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我觉得啊，就是咱们肯定是先要填写自己的条件、
嗯、
但实际上这些条件我觉得关系不是特别大，
对我来说非常大
啊。是吗？
对, 对, 对，
可能是因为您是从业者吧。
主要问题是我想我找对象是吧，我主要的目的我就是想生一个孩子对吧，我得看对方有没有能力来抚养这个孩子呀。
哦，您是以这个，那就是您这个有点像古人。
不是，我这如果要是嫁一北京的老爷们儿，我不就有能生个北京的娃了吗？对不对？我这就阶级跃迁了，我这就。
啊，对，就是，这可能您得剪掉啊。就是您认为现在阶级跃迁的可能性还有吗？
不重要，碰着算。
啊，是吗？
嗯、
不是那个问题，就比如说您的目的达成了，
嗯、
就是我们您跟一个北京人结婚了，
嗯。
然后您也有一个北京户口的小孩儿，
嗯，
您认为这个阶级跃迁是成功的是吗？
成功啊， 太成功了。
那如果让您跟他，
我从这四线城市的一个小县城，然后来到北京能生一北京的孩子，我全足骄傲。
那如果您要跟他住在二环里的小平房，十平米的那种，一大家子五口人住在一起，您也觉得是可以的？
可能不太行。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跃迁，它有一个，
咱们可以出去租房住嘛，对吧？
就是这个，所以就牵扯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跃迁的这个层级的问题。
嗯。
如果真的是跟这个花老师说的一样，是在那种情况下，
不是咱们可以出去租房住，你非跟一共就十平，你们住那么些人，你不挤挺吗？你出去租个房不行吗？
但是您想，他为什么没出去？
对呀、
啊，
嗯，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个经济。
所以你一定要把基础材料、基础资料然后筛好了，就是他有能力养这个孩子、养这个家吗？
那我就理解了，就是实际上大家并在这方面不冲突，只是看自己缺什么。
对呀、啊，
对，
看你目的是啥。
哦，那就是可能我比较傻一点，就我
你不
是
傻，你就是理论研究太多了。
不是，我真以为是那个，就夸先加一堆，完了就挨着个儿先问。看来我想多了，我想。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问就问的特别愣，就一般我们这种高手啊，我们都聊天儿。
就是您伪装成猎物先是吗？
不是，我们就聊天，什么猎物，不要有那种把自己划架或者是把对方列为一个对手这种的状态，咱就是朋友。
嗯，
年轻人有什么不能聊的，对不对？咱就聊聊说，那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之类的。我平时就爱在家做个锅包肉啥的。
就是、
啊、你说你爱在家做点心。
先降低一些销售感。
不是销售，是我是说相亲的状态下。
对，就是先不要问那个目的性特别强的问题。
对，你上来愣问、
嗯、
愣问，就是你对梅西这个事儿你怎么看？这太愣了。
这不会是第一个问题啊。而且就是因为我可能
我们就会聊天，我们不问问题就聊天。
那我可能被社会化媒体毒害了，因为我看到社会化媒体很多都是直接上来。
就像你说你在家做西点这个事儿，那我知道你们家肯定有烤箱什么的，对吧？你家应该是有一个挺大的地方，能铺开这些个做西点的东西，证明你家条件还不错。
就是您现在都已经能推导了，就是您看由点及面
啊。
哎呀，您这跟福尔摩斯我觉得差距没有那么大。
不是，这我觉得就
通过一个，
这不是成年人的就是必备技能吗？
就是通过一个点心能推算出别人家平米数，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技能，我学会了，我学会了。
我只是知道做西点这个就是要铺开的工具非常多
啊，是，
所以它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地方，然后你才能倒腾的开做这个西点
啊。对，但是就是我比较善于在局促的地方做这些工作。
不重要不重要，这只是我的一个小点。
或者如果是我就会问您，您用的什么黄油啊，然后用的什么面粉，哪个牌的低筋面粉，然后从这里头，因为我也在做这些东西，我知道您是，如果您说的那些牌子是一个
单价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然后从这个也能推测出来
了解到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家人会给我发一些信息嘛，就是直接他会带着问题来，肯定是为了双方节约时间啊，他就直接带着那边问题来，就是说需要一个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人。这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筛选这个过程跟双方阅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现在看很多人都是白纸，就是有点不太好。就有的时候你把就是一些问题看明白了，或者把人的一些共性都学习到了以后，就是你看别人都是白纸，这日子过得有点没意思。
哎呀，也不好说您是不是在相亲市场上人家看您是一张白纸。
肯定是啊，因为他不用看我就直接说，您想我那么愣的问题我都能问出来，就是我就是以一个透明的状态去，但是我看别人藏着掖的时候，我看他是白纸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有点搞笑。所以问题就是这样，我肯定是先把我自己这透明出来，然后我才能这么去要求别人嘛。
是，我觉得确实是，就聊得下来啊。戴总确实不适合相亲啊、嗯，戴总确实不适合相亲。
是这样，所以我就是说，就是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啊。
确实。
但是我觉得这期播出来，可能会有不少听众想要一下戴老师的联系方式。
行
吗？
这个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
他不愿意啊，跟你大家说了，他不愿意啊。
咱们那个就是多联络几回，完了看看咱们能不能发，再说吧。因为确实我自己认为啊，我这个人这毛病比较多。这个咱们还是回到相亲的这个主题。
你知道你毛病多，你不改。
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我这边的就是情感生活基本就是以失败告终的，而且这个告终以后，他们都说不是我的问题。是吧？这个，
大家就客气一下，别当真。
是啊，所以我就说呢，就是都这么客气了，但是我又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没有必要。所以我就想着，就是 别害别人了，因为
就是如果你要是把自己从这个对抗的状态抽离出来，然后以一个平和友好的一个接受接纳的态度去跟异性接触呢，
就是很难，因为我的阅历也比较，
他也伤害不了你，
就是因为我的阅历也比较极端啊，就是我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各色，
但是你是安全的，他伤害不了你。
伤害到了，已经
伤害到了。
对，就是已经有疤痕了。所以我就是对那个男的，对那个比较冷漠的那个男的，就是您刚才说那个案例，我可能相对能理解一点，
能共情是吧？
也不是说能共情，就是能理解一下这种人会怎么说话啊。所以就是他有一些想法，我可能跟他能共通一点。所以这也是可能每个人，还是那句话，就是每个人经历不太一样，就是现在能在相亲市场上就是能持一个开放性态度人，我觉得应该是居多的，否则他不会来这个市场。
嗯，
对吧？所以就是既然这样的话，反正我的性格就是开诚布公，要么您就从刚才那些问题里边您自己去摸索一些规律吧。
行，咱们这样吧，就是这期然后咱们就先放是吧，然后放完了之后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快速筛选的一个办法，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问我们的，然后分别问谁是吧，就是问瓜老师呢还是问蛋总呢，还是问杨姐我呢，都行好吧，那就是这期就到这儿
好
吧，蛋总
啊，过两天咱们再录一期啊。
对，然后过两天我和一花我们要去做客那个搞来搞去，嗯，然后大家期待一下啊。你们一般周几更？
我们是一般星期三，我看你们那边是星期
一
占多数
啊。周一，周一，嗯，行，那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来大家一块说再见。
好，再见，
再见，
拜拜。
好嘞。